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今天要讲的是第911节的最后面。Charles 老师您好。
你好，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这个911节，
嗯哼，
在这地方他提到说有种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那一个在一个里面，而且每个都是相连的，
嗯哼，
他说所以呢基因系统其实就是意识系统，那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他提到说那基因系统与转世的意识系统也交织在一起，好，那这些呢又进而以你们所认知的意识呢又缠在一起。现在有几个东西缠在一起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的我们身体成长的这个基因系统，好，我们的基因系统是个意识系统，换言之就是我们之前讨论那个问题，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它不是一面镜子，你的身体就是心灵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根本就是心灵。好，一个美国的作家叫乔布拉，好，那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玩的，也很有意思哦。他是说呢，你们不是一个你们不是一个人偶尔体会到灵性，而是你们是一个灵性偶尔成为人的经验。好，意思是说我们是灵性，我们本身就是灵性，那偶尔成为人体验人的经验。好，我们不是人，然后有偶尔有一些灵性的经验，比如说我看了什么书，我有什么心灵成长，那我体验到那种灵性的经验，或者说我突然间觉得我有悟道经验，不是的，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悟道的一个灵性，而你偶尔用人性的方式来体验人，用人性的方式来体验人。那这一段就好像在讲这个，就是其实种种的意识它都交缠在一起，那交缠在一起，如果基因系统就是意识系统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基因系统，我们成为肉身，是不是我们的灵性偶尔成为人性的一个品尝者，体验人性？好，那这里很有意思哦，就是基因系统是意识系统，但是其实是意识系统创造基因系统来体验人性的部分。好，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说身体是不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是，它根本不是怎么镜子不镜子的问题，我们的身体就是灵性的一种表达，它就是灵性，它就是我们的灵性。那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现在的一种思维状态，直接写成我们的身体。它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东西，然后受了什么影响，说变成什么样的身体状况，然后你的身体慢慢老化，然后好像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而事实上是你在画你的身体，但是你在画你的身体是用你的能量流在画你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能量流本身就是有限的。那我们在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然后在整个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能量流，它是个灵性来创造肉体经验。好，所以这里提到说其实基因系统就是意识系统，然后基因系统呢跟转世意识系统又交织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它是个灵性系统的话，对一个灵性来讲的话，你有所有你的转世经验，对不对？
嗯哼。
那么如果你有所有转世经验的话，你本身你的内在本身它是包含着所有，它把自己极限化成一个小部分，用一个小部分的一个狭窄化来体验人生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其实不必要那么在乎我们说什么对或错，什么对的这种问题，其实是说你的能量流怎么样在一种喜悦的状态，走在自己的能量中心，充分表达自己。好，那他这里提到他说这些又进而你们以所认知的意识又缠在一起。那什么叫做我们所知的意识呢？我们说真正最高的意识是神识嘛，神的意识，对不对？所以神的意识也跟你是缠在一起的。那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还是前几个礼拜嘛，我有提到圣经的一段话。好，那这里头他有提到，他说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七节，它很好玩，它就是说，我在他们里面，好，我在他们里面，就是耶稣了哈。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然后你在我里面，使他们万万知道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神差我来，也知道他爱你们如同爱我一样。就是大家是在大家里面，好，然后为什么会大家会大家里面呢？为什么我们是合一？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就是好像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在神里面，然后耶稣会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而所有人又在耶稣里面，然后耶稣又在所有人又在神里面，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是我们说的交织交缠的这个作用。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意识系统、基因系统、转世系统种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意识经验而已。那如果是意识经验的话，那么现在的重点是在那么你用什么东西创造你的人生，用 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的想象力、你对自己的看法，这个东西在创造你的人生。好，当然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看到这一章可能跟我的解释会不一样啊。但是我只能说，如果你按今天的这个章节来讲的话，所有的意识系统它是缠绕在一起啊，所有的宗教都同样的说法。好，和基督的第四道或者是说佛教或者任何宗教，它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不是只有赛斯独一是这样在说话的，而事实上是所以意识它是交织交缠的。我们的意识里面有潜意识，潜意识里面有更深的潜意识或到无意识状态。就好像赛斯有提到说，鲁伯的后面六世变成赛斯，赛斯的后面不晓得多少多少世变成赛斯第二，赛斯第二变成赛斯第三，到了赛斯第三那理得非常严，但是其实它是交织交缠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说呢，你的意识的这个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即使你有现在的基因基础，是你拥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你现在决定怎么做，现在这一刻，你现在这个 moment 有一个新的决定的话，那么你就会启动你所需要的，不论什么样的基因性或者是转世性的因素啊，比如说。天上你好想救世济人，对不对？假设这样讲啊，就是我随便乱讲，不是说你要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说我要救世济人，可是你从来不迈出第一步，那么你当然就永远不会做。即便说今天老天也给你这样的基因，然后老天也给你这样的智慧，老天也给你所有一切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迈开任何一步的话，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你不会完成的。所以当下其实就是威力之点，就是我现在决定我要做什么，我把我的目标想好了。好，那这部分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到其他的这个话题的时候，这是一个转机点。好，当下是个威力之点，因为你启动了它的时候呢，你启动不论你需要什么样的基因，不论你需要什么样的转世。有人说啊，教授你很会煮菜，我不会，那我本来也是不会呀。啊，你天生就比较会，我本来天生也是不会呀，对不对？啊，你比较会唱歌，我天生也是不会呀，对不对？那重点是在当你去使用它的时候，你会启动你的转世基因，你会启动你的基因性跟转世性，或者是你内在的更深的一个神性，你可以把它启动它。那怎么启动它呢？因为你现在这样想，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其实梦的一个状态提供这个意识系统之间的一个连接环节。我有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会在梦当中会去连接，会去吸引，会去演化，然后会变成你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你可以把梦世界当作是你的修车场，车子开一开，或者是飞机开一开回来到停机坪的。哦，给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好，然后按照我现在要去纽约，好了，那你要很多油，跟你加很多油。我现在要到雅加达，那个可能不掉那么多油。那在这个地方，在停机坪当中哦，它可以补充你所要的，根据你当下的想法、你的 基因系统，你的转世系统，你的内在意识更深的这个意识系统，它在你的梦境当中去演化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本身它是提供一个架构，希望我们来体验我们的人生。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体验我们所要体验的，我们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走在一个不是自己的能量的范围里面，我都委屈自己。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节就结束了。好，然后呢他提到，他说耶稣问他说，听起来真自己的情况及他的家庭情况是不是跟今晚的资料有关？好，那赛斯瞪了他一下，他说是，你是要评论还是要做声明？他说哦，两者都是了。好，那赛斯的说法是说，以鲁伯的情况，他并没有特殊的基因关联，不是基因的关系，是他心态所造成的。所以他也讲过嘛，你没有这个基因，可是你不是因为基因影响你，可是你有同样的心态的话，你也会造成同样的病症。为什么他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鲁伯的妈妈也有有关节炎，那个很特殊的叫做什么僵直性关节炎怎么样，那鲁伯也慢慢变成这种形式，所以耶稣才会问他说是不是这个有基因上的一个牵连。那赛斯回答说不是，但是有同样的想法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啊。你说哦，这个家庭都是高血压，所以他们有高血压的一个家庭病例，那你要问问他们家庭是不是高压的一个思维方式。
比方说呢，
爸爸很紧张，妈妈很紧张，然后随时的事情都是好像天快要塌下来，好像世界要末日了。他们孩子从小就学会很紧张，所以父母亲的一个信念呢，他很直接的在他的小的时候变成他的信念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要看哦，他如果要生长在这个家庭，他本来就选择这样的家庭做他的，所以这个家庭没有错，都是糖尿病，都是高血压，可是他们有没有同样的思维？换言之，如果这个孩子被收养了，好，到佛陀的家或者到耶稣的家，恐怕就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因为那种观点跟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那个家庭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气吧？因为看起来是一片祥和啊，那不管什么事情你都被接纳啊。那你怎么去高血压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里提到，它只是行为的模式被强化的目的而被选择了，这是鲁伯他自己去强化他自己的选择。那为什么要去强化？这里有牵涉到一个理由，就是说鲁伯他在基督教的国家，在当时然后他是巫婆嘛。那巫婆的话，她出去可能人家会指指点点的，那她可能很怕这一点，因为她从小就有这个背景，就是她在天主教学校常常会那种灵异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经常会被压制，会被指责。那她如果僵直性子有最关节炎的话，不良于行，她根本可以不出去啊，她很好理由不出去啊。就像我今天在提的那个例子，她的感情生活不好的时候，她创造个病。他很好的理由可以不要跟他的伴侣在一起，对不对？那可是假如说他的情感因素消失的话，他的病有可能就好起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啊。他说那是受损的机能而非基因性的结果啊，这对鲁伯来讲，它是受损的机能，所以我们的机能还是会受损的啊，不是基因的问题。反过头来讲，基因是不是也是一种思维的组合吧？一样的道理嘛，那赛斯是告诉这个耶稣说：“你去跟你老婆讲啊，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说他不用出去了，他不怕被人家批评，但是干嘛？”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好，这是第一个嘛。好，比较要紧的来讲的话，好，是要什么样？要去爱，去保护，去珍惜，去表现你的身体，而不是说好了，我现在我把自己围起来了，那我就可以不出去了嘛，是要去爱嘛，要去珍惜嘛，去保护嘛，去表现你的身体， 而不是去把它阻断下来。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一般我们碰到问题的话，我们大部分，你看观察大部分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跟你说话，然后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不跟你联络，不管用什么方式，他就要告诉你，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往来了，我把我自己isolate 孤立起来这样子。那我想这一节就到这里结束。那他就有些注了，注的话就是提到基因跟他的运动是每个思想对情绪状态心理反应都有关系了。好，那这个注的话自己看一下就好了。那丁山，你今天是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
像比方说高血压，赛斯是说高血压是因为思想高压的结果。
高血压，我们人的血压为什么会高？因为我们有自律神经嘛，我们会自然的自律的把血压拉高嘛。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跑步的时候，你血压会不会高？你血压一定会高，因为血压高能够提供你更大的这个血量，能够让你能够有动力去跑嘛。好，那这个人为什么他随时都在高的状态？因为他随时在亢奋状态，他觉得随时都在备战状态，也就是他是在一种压力状态嘛。那为什么低血压呢？低血压是说今天好像天下都没有事情，永远跟我都没有关系，反正今天对我来讲是一片空白，所以你的血压会怎么样？会自动的降低嘛。好，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种自然机制，血压上血压下，心跳高心跳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自然机制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有件很紧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脸红了，心脏跳砰砰跳，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你没有叫他跳啊，你没有说我要脸红啊，可是他就自己会啊，很紧张啊，事情做错了，然后被人家抓到了什么的话，你的脸又红啊，血压上升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这个血量来应付当前的状态。好，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它知道你需要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补充嘛。比如说你跑步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放心，你的葡萄糖一定先上来。好，那葡萄糖上来，它燃烧不到脂肪的，为什么？我们说常常那种激烈运动的，还不如缓慢运动。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说法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在我们说 fitness 上面的一种说法，在一种健身的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今天看人家打网球的话，看了一两个钟头的网球赛，是打网球的人减肥了，还是看的人减肥了？答案是看的人减肥的。为什么呢？因为看的人呢，他没有用葡萄糖，因为他的这个动作移动，看这个球打过来打过去这种他在用什么？他用的是他在等于是在我们说有氧运动，他不是用那种紧急的能量，你知道吗？就是你身体烧的是你的脂肪。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用葡萄糖嘛，他可以用后备的能量上，他因为他有充分的时间。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其实一般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健身我们都是说慢跑或者是说慢走，快走或者是慢跑，甚至不必要很快。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用不到我们的紧急能量。那什么是紧急能量呢？像葡萄糖容易燃烧嘛。当我现在极大的力量的时候，用很大力气打网球，很大力量去高速跑步的时候，你根本烧不到你的脂肪啊。人家在讲说运动的话，为什么说30分钟以后才叫有氧运动呢？因为30分钟以后呢，你才慢慢会烧到你的脂肪的部分，它不是用葡萄糖的部分。那你会很奇怪啊，你这傻瓜啊，你要烧的不是葡萄糖，你要烧的是脂肪啊！你把我体内的脂肪烧掉好不好？不要，因为什么？因为它有自然机制，它来不及啊。好，所以他在打网球的时候呢，他用力很大， 它必须很大的力量，所以它的体内自动的会提供什么？葡萄糖，因为这是最快速的能量，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急需要钱的时候，我马上 cash 拿出来，但是我银行存款我来不及去提啊，我先把我身上有的现金赶快拿出来买嘛，对不对？好了，那如果有很多时间的话，那我就用汇啦，慢慢我会给你啊，或许支票给你慢慢去提啊，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你去看了一个高血压的家庭的时候是什么，他随时在一种备战状态，随时在一种我必须要处理这些事情，随时一种很紧张的状态。我们说压力是什么？压力是我好像随时准备来奋力一搏，那么你的血量自然就上升了。那你告诉我血量不要那么高可不可以？那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那个指令，你的身体可不可以不要给我那个指令？如果你今天看到很紧张的事情，然后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紧张，对啊，你因为看到很紧张的事情，所以你一紧张血量就上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你给你自己身体的指令，就是我要紧张，我要备战啊，吃的苦中苦还要人上来，我要奋斗，我要救中国，这是孙武这样，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奋斗，和平奋斗救中国，我每天都要处在一种备战状态，对不对？那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的血量就自然一直都很亢奋了。那如果说你是老身入定了，那你怎么会有什么太高的血压？对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状态了。对，那这又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可是我有高血压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因为你很紧张、
啊。因为我一直有吃药啊，那有时候啊就想啊，赛斯说，身体自然会听你心灵的话啊，那就不要吃药啊。那一段时间不吃药，飙到180，我敢不吃啊？所以我就不知道，那我，变说我现在又想停药，可是我停了药，可能又会有问题。
你是可以不停药啊，你可以一不停药的状况之下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你现在是说？
我看，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我的心态问题出在哪里、啊。
你不是一直都很紧张吗？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你去看，如果你在每天生活当中没有让你很激动、很激愤的事情的话，哈，那你可以说你没有紧张了。如果说、啊、他不应该这样，哇、哦，他不应该这样，然后这个怎样怎样的，因为你本来是处在一种高压状态嘛。高压状态的话，比如说回去常常会挨骂啦，或者是常常会有这些压力啦，这些东西的话你看不见的嘛。这地方你一进去，你就随时看到哦，人家会不会对我生气？我的公公婆婆会不会骂我？好、哦，我的老公会不会讲我？那我孩子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一有不对的话，可能问题很严重。那你本来就处在一种极度的紧张状态，可是因为你入兰花之室不知兰香，我不敢讲说入心一致，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紧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在紧张，而且是长久的紧张的话你不会觉得，
所以这些东西都压得很深，
因为你很深，你看你自己看不到，看得到它就不是我们说自律神经的部分了嘛，它就不是你血量一直没有办法降下来的部分了。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说其实你有很深的恐惧，可是你压得很平和，那你甚至不觉得它存在了。好，那这样的话，那你当然血压就会上升了。我随时都要准备说我这样对不对，我那样对不对。我告诉你，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标准了。好，这样不好，不晓得不好意思，我就这样讲好了。好，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标准，如果你的那个是非善恶的观念非常强悍的时候，看到人家这不对那不对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什么？那是你很怕错的结果。那如果一个人很怕错的结果的话，他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看到人家做错，我也觉得、啊、他好 OK 啊，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前一章在赛斯课里面，我们提到说，同情跟怜悯不一样，对不对？好，怜悯的话，其实因为这是翻译文字了，但是对我来讲，我没有真的去查它啦。但是我想，我如果去查，大概会有两个不同的英文字， 一个就是 sympathy， 一个是 compassion。 sympathy 的意思是我看到他，哦，他受到灾害了，他是不对的，他受难了，他这样做你看他结果好惨，这是怜悯。那是 sympathy 了。好，那 compassion 的话是说，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益的，哦，你这样做受到这个苦我了解，我知道你的感情，但是我知道这个对你有益的，这样你这个事情发生对你来讲是有益的。甚至你看到一个切手切脚，你会看到说，切手切脚，我知道这样是很苦的，可是呢，我知道你选择这样的人生，而且这样的人对你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compassion 他是看到他能够发展的那个空间。 sympathy 是说你做错事，你好可怜，你不应该，你这样是错的。那来头摇一摇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我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嘛。比如说这个人，今天车子被稍微撞了一下，好，那有两种看法嘛。一个说，你以后要小心啊，你这样子，这样怎么可以啊，你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人嘛，你要保持纪律，以后怎样子，以后这样你要很小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他是灵敏，他是属于灵敏。那同情的意思或者是compassion 的意思是说，这个一定会带给你好一些好处，下次你开始你会小心的。也就是说他看到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比如说我被开了罚单，然后我在想说，那我可能预防掉以后的灾难了，因为我开罚单我速度可能太快了，开了我就自己会稍微警惕，然后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问题了。就是你看到的是所有的生命的活动呢， 它基本上是一种教导，就好像说生了这个病它是一种教导，碰到这个难题是一种教导。因为你为什么身体既然是 你自己在创造，为什么你就创造这样病给自己呢？这是一种教导啊。你碰到火不是火烧了你的问题，而是说以后你就知道那个地方不要去啊。对啊，这是不太一样的。
那您本身对那个同情跟怜悯的分别你觉得很清楚？
我清楚不清楚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要不要清楚才是重要啊，对不对？如果说
我很好奇，因为我不清楚，我想知道别人清不清楚。
我在学习了，我不敢自满自大说我完全都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教导他在谈的就是说，你碰到事情，今天假如说所有意识都缠绕在一起的时候，那你选择这样的人生，你是不是用你的人生的这个有限的时光好好去做你的创造？你的体验跟你的创造是你为人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不是我要保护我自己，永远不要受到这个灾难，然后永远我要活得好好久好久好久，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意义。Yeah.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在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74节里面的两段话啊，那我这个也很
困扰你，
对，很真的不明白啊。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给他们天生的自由，而不怯懦的坚持他们必须永远的来照应你，这些我都懂了。在爱里是没有分别的，在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妻子对丈夫，哥哥对妹妹之间的爱，也就是说各种人际关系的爱基本上是没有基本上的不同，而只有爱的各种不同的表现与特质。然而呢，他说所有的爱都给人肯定，他能够接受由理想远景的分歧出离而不加以定罪，他不比较被爱的人的实际状态与你预见的潜在理想状况。那他在这个远景里那些潜能都被视为是在场的，而在实际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造成矛盾，因为他们是共存的。那到底什么是所有的爱都给人肯定？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不论是任何一种人际关系的爱，你就不要挑他的毛病，是吗？
其实真正来说你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我想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好了。三四个教导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嘛。所以今天是 他会来我身边是我所爱的，为什么？不然他怎么会在我身边？我某些心态吸引他变成我身边的人，那所以呢，他出现在我身边，也许这个人是噩梦，也许这个人是很糟糕的人，可是却跟我有一个心态上的连结，是我所爱的。那为什么是我所爱的呢？因为我们是透过互动的关系来做补偿。好，假如说人是创造，人是体验，人是学习的话，那你是透过跟别人之间的互动跟这个互相的补偿作用，所以你把你的心灵的部分更加成长跟圆满嘛，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嘛，所以来到我身边变成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或我的子女，或我有亲密关系的人，或我的公司的同事，那其实是跟我的心态有关。那跟我心态有关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我所爱的嘛。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爱他或怎么样，今天接近你的人都是在透过互动的关系来圆满你自己，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每一个人的思想既然都各有各自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们这个友谊再怎么好的话，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看法。我可能喜欢吃这个，你可能不喜欢吃这个，对不对？但也许有很多地方我们是相同的，可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在相同当中也有不同，更何况在相同的后面还有很多相异的地方嘛。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好，那假如说我们的期待是说你的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我，那你首先你是做不到嘛，他这里的。那再来就是说，就算你没有符合我，可是你的存在是你在人生的特殊表现嘛，我的存在是我在人生想表现的，而我们却连在一起，那我要不要给你相对的肯定，不管你是谁啊。好，那我们一直提到那个觉察信念的话，以拜伦凯蒂来讲，它叫 Rework 嘛，就是这种作业，信念作业嘛。信念作业的意思是说，他来到我身边，那他怎么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嘛。那而且为什么会发生呢？如果我的世界是我所创造的，是我创造它发生的，它跟我的心态一定有相应的地方。好，现在我一定要说它不可以这样子。那假如说我认为它不应该这样的话，那么就表示什么？我排斥我的能量流嘛。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坏，或这个人就喜欢赤脚，那头都不洗或怎么样。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学来到我们读书会，很多人都很排斥他，因为看起来他一个月没洗澡这样子的，曾经脏脏的，对啊，好，有买这个人吧，记得吗？那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希望说他用什么方式请他不要来这样子，但是他是那种样子，他自己不觉得这样不好嘛？那他可不可以存在？他可以啊，因为他到现在为止他都存在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走到我们办公室？是我们什么心态？这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啦。是跟我们为什么会发生那种我们说的纠葛关系、交缠关系？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觉察的部分。好，那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点，因为蛮长的哈，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他说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天生的自由，你不给他，他还是有自由啊，对不对？这个人 不洗澡三个月，你跟他讲你洗一个澡好不好，他可能听一次啦，但是他下次还是很久没洗澡啊，那他有没有自由？有啊，他天生就是这样子啊。你跟他讲说这条狗不要叫，他就不能不叫啊。今天早上看到Facebook 有一则很好笑的，就是狗在吃东西，那老鼠过来偷吃他的东西，那主人在拍这个片子一直在笑、哦、这个老鼠把狗的食物当buffet这样子。但如果它是猫的话，你看老鼠敢过来吗？那猫跟狗对我们都一样嘛，对不对？但是狗天生就不会去咬老鼠啊。好，但是猫的话，你老鼠过来看看，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它有天生的自由啊。你要不要给它天生的自由？你不给它天生的自由 OK 啊，是你自己受苦啊。好，你不懦弱的坚持，他们必须要来永远照顾你。谁能够照顾你？只有你能照顾你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谁都没有办法照顾你嘛。你要照顾自己，我们自己要负责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说坚持要他永远来照顾你。他可能照顾你一阵子，如果他今天要离开，那我们只能说，我了解他要离开，我自己要去 要另外再想办法嘛。所以在爱里面是没有分别的哈，就是对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妻子对丈夫，啊，不管是什么爱，它基本上是没有，只有一种各种不同方式的表达嘛，对不对？比如说妈妈对孩子有一种，心肝宝贝的这个爱哈，好像是从自己身体出来的爱，可是爸爸的爱就跟同样是孩子就不太一样了，父亲有父亲的爱是不一样的，跟妈妈是完全不一样的。妈妈的话是那个牵肠挂肚到极点，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爱。但是然而所有的爱都必须要给人肯定，今天他是你的孩子，那如果他今天不跟你吃同样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兴趣跟你不一样，你要不要给他肯定？当然要给他肯定，因为他有他的自由啊，他有他的特质啊。孩子是透过你出生没有错，可是他有自己的什么本质跟人格嘛，啊，这葛吉乌说的啦，齁。
那 Charles 老师，你天生就知道尊重别人的独特性？
当然不是啦，为什么后天慢慢写的？你开什么玩笑？我的缺点也很多啦，你不要认为说。
有人天生就知道 let everybody be， 让大家做自己。
我想这程度上有的是比较轻啦，啊，但是你说都没有吗？因为我们有在物质世界，我们就会很想要把所有的事情能够 hold 住，让自己安全嘛，对不对？孩子要像我，孩子最好让我来保护，因为我认为以我的世界的观点来看，他这样才会安全。可是孩子他有跟你不同的视野啊，他如果那样是不安全，他也不喜欢那样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必须要给所有人肯定，肯定什么？肯定他的独特性嘛。那他能接受有理想严谨气出的而不以定罪，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对不对？哎呀，一个人就要努力啊，一个人这样。那可是他从这个我们的宴请当中他昏之出去了气出，那你不要给他定罪，因为他有他的特质啊。我们这样讲好了，他今天去玩那个降落伞有可能会死掉，先去飙车他有可能会死掉，可是他就这一辈子他唯一想做的就是飙车。那你跟他讲说你这样哦，你很坏，你说你把他定罪，问题是他有他的特质，他想表现，对不对？那不要给他定罪，因为他的特质是在表现他自己。他能接受有理想，不是他不比较被爱的人实际的状况与你意见的状况，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一样啊，我们人生里程不一样，所以他跟你所意见的理想状况不会一样啊。比如说我说，哎，丁山，我看哦，你最好是，专门学赛事就好，那读书也不要再去了啦，哈。然后，不要去东做一些西做一些啦。我也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理想要你做，我没有办法嘛，因为你有你的喜欢你的特质，所以我一句话都不会说嘛。那现在说是只是用来解释课文而已。对不对？你说，哎呀，我 好想推赛斯，可问题是你的时间有可能分很多到什么诗词啊，什么歌赋啊，什么很多的东西，对不对？你的人生是很丰富的，那这个不是我能理解的，因为我没有你那个特长嘛，对不对？那我的理想可不可以变成你的理想？不行嘛。那反过头来，你说Charles，你要不要跟我来这个什么合唱团啊？一下这个东西。我可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兴趣。那有没有符合你的理想？没有啊，我没有办法符合你的理想啊。好，所以在这个宴请里面，那个被视为在场的，在实际跟理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矛盾，而是共存的。意思是说，我是这样，你是那样，我们是不同的。好，那虽然在不同当中呢，却合起来呢，却是共同的，因为它是镶嵌拼图。好，一个男生的思维跟一个女生思维是 totally 不可能一样，你怎么抓它都不会一样。可是合起来的话，就一阴一阳，它什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是太极生的两仪啊，所以两个人一定不一样啊，一个正能量，一个负能量，一个乐观，一个悲观的，合起来就合一啊，对不对？所以它是共存的，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按照说，你们这些女人们，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像我们男人这样？你是没有办法，的确是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你们女人说，哎，恰恰你为什么不能学我们这样子？哎，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我就算我想学也学不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我的基因把我限制在我的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比较接近嘛。但是 我的在场，我的理想跟你的理想是不会一样的。那你爱我或我爱你的话，我是给你肯定，我肯定你这样做是 OK 的，然后我给你相对的，因为你才能走在你的能量的一个中心点上嘛，对不对？你走到你的能量中心点上，你会怎样？喜悦嘛，你会肯定自己嘛，然后你会有力量嘛。好，那由这个来讲的话，因为你今天说要谈一些有关于什么金钱方面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一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跟他的原生家庭之间有很多很微妙的关系。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是已经很富裕了，可是还会去，对于一些我就不明白怎么讲，每个人的价值观，那其实我也问不清楚。就是赛斯有没有讲到钱嘛？
赛斯，钱是一种能量啊，
uh-huh.
对不对？那钱是我们在使用能量创造我们的现实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啊，因为你有钱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对不对？你有钱你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能量啊，当然是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你说一个人使用金钱的观念会不会受到延伸家庭的影响，那这个当然是会嘛，一定会，因为这是信念嘛，这是一个想法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想法改变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家产捐给某个公益机构啊，他可能散尽家财啊，对不对？我们看到这种故事不晓得看了多少了嘛，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突然就被感动了，然后他就 OK 啊，全部都给你们，我现在不要了啊，有啊。那他为什么 hold 住那么紧？因为他的恐惧心很强，然后他会觉得说我要赚钱，为什么呢？因为赚钱才可以给我一种有价值的感觉，人家看有钱的人都很尊敬的，然后呢再来，万一我如果没有钱的话，人家看不起我。好，你去看同样的像女人来讲的话，身上她希望她美丽的时候，她会花所有的钱来造成她的美丽，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男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概念问题。那有的时候钱好像是类似像女人要美丽一样嘛，你要很多很多，那再多你也觉得不会还缺乏很多嘛。啊，但是真正的意义的部分他很少去思考嘛。那你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创造金钱嘛，还是什么？
也可以，这是其中的一环吧。
我们应该这样讲啦齁，假如说你谈到是创造金钱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要讲说，如果你走在你自己的我们说的本质的能量的中心的话，你要创造任何事情不只是创造金钱都是很容易的。
可是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赚钱就是很难的事呢？
因为他们没有走在自己的能量中心嘛。
那走在自己的能量中心，有些人他的特长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他的特长不是社会所需要，如果他真的能够有重视他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他的特长就会是社会所需要。比如说我 早年的话，我在学钢琴，我爸爸妈妈说你如果学钢琴你以后会饿死。我写文章，我的同学笑我说你知道吗，写文章的都是穷酸，你将来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好，所以 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看你自己，我觉得说你写文章还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对吗？啊，你弹钢琴做得很好的话，你还是可以赚很多钱的。昨天呢，刚好是昨天有一个同学哈，外州的同学打电话来问我了，他是说他刚刚去做一些这个保险课程的训练，然后他就开始在做保险了。然后他说呢，他很快就抓到几个他的客人。然后呢，客人也都答应要跟他买了，可是在临签约的时候呢，突然间不见了，然后就跟别人买，然后再也不跟他联络了。啊，那他在跟我描述他的这段话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次是，我不断的跟我的朋友这些人讲啊，他说，哦，我不是为了要赚你的钱，好，那我也没有想要赚你的钱， 好，那但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这个，那我就是你从他的话里面可以发现到，他不断的强调说，我没有想赚你，我不敢赚你的钱。然后我仔细在跟他谈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我觉得不应该赚人家的钱啊。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走掉不是很应该吗？他才恍然大悟，他说对哈、哦。那我问他说你敢赚钱吗？他说他不敢。我问他说你敢赚钱？我这个跟那个保险没有关了、啊。我说你敢赚钱吗？他说我觉得赚人家钱是很不应该的，这第一个吧。第二个他说赚钱是很难的。那第三呢？我从小到大这么大了、哦、他说我都没有自己赚钱过，都是我老公养我或我的男性的朋友或者我父母亲在养我这样子。他说我觉得不应该赚人家的钱。我说好，那如果你有这些信念的时候，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有那个能量可以赚钱吗？因为金钱是一种能量嘛。好，所以我们来谈几个观点。
那这个人的思想要怎么样改变呢？因为其实很多女生都有这种想法。
是，首先第一个呢，你先必须要弃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不值得。好，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值得，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赚人家的钱。比如说像丁山你好了啦，哈，你又睿智，然后声音又好听，其实你经常在帮助很多人，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说不应该拿人家的钱。好，比如说哎呀，上课不应该收人家的钱呐、啊，哈，我们这是心灵服务，我们不应该收人家的钱。你有很深的这个概念吗？对吗？有很深的这种概念，所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部分你不敢碰哦。其实大部分的钱你都不敢赚，你都不好意思赚，然后你会觉得说，哦，我应该把它踢得远远，然后这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不值得，我不应该，我不可以。这个一定这个心理因素要先去掉的。像
去掉吗？
去掉的话，我跟你讲，像我这有点像吹牛了哈，我从乡下长大的，那我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你知道宜兰嘛哈、哦？然后呢，我到了台北工作了一两个月，然后我要去上大学，这个公司说我知道你要上课没有时间，那我也知道你不可能来上课，可不可以你一个礼拜来两个小时，那我一样付你原来的薪水。好，那你看喽，那两个小时我去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拿到跟别人一整天的薪水是一样的哦，一整个礼拜的薪水是一样的，所以它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嘛。有人是说，哎呀，我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做事，所以不应该赚钱，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会想说，哎呀，我又没有做什么服务，那我不应该赚钱，这不是嘛，不是这样子嘛。那很多人说，哦，某某諮商师他拿的钱很贵，是啊，有些人他是看你像律师的话哈，其实他只有一个律师执照，他会很自然的跟你讲说，我跟你谈话。一个小时多少钱？还不绝对不便宜的啦，
500块。
对，500块啦。好，那换言之就是一分钟多少钱？
就是。
对啊，那你说，天哪、啊，我跟你聊天，我根本没聊什么，我跟你讲一些我现在现状，我也没有说要你给我什么啊，你也没有给我什么，那我一个小时要付你500块，你有那么好赚吗？不好意思，工会规定的啦，对啊。那因为如果工会不规定，你可能就说哦没关系啦，像我在这边做諮商哈，那人家都觉得说我的技巧很好，帮助人很多嘛哈，可是你不需要付我任何钱嘛，因为我会认为说啊不用拿人家钱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也可以说我拿了人家钱，然后把这钱借给中心，让中心壮大起来嘛，我们就不会说中心老是缺钱，老是没有钱可以付房租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这个部分，我自己这个部分的概念，我也是没有清干净嘛。那为什么没有清干净？因为我有一个先前的信念。先前什么信念呢？因为我在佛教团体，那佛教的基本教导就是，尤其是这个灵性的这个教导方面来讲的话，是不该收贿的啊。啊，这有啊，这个就是这种观念造成的。
那像这我们要清除，要从哪里下手呢？
你拿他的钱，他今天有钱付给你，那么他就表示什么？他会去赚更多的钱啊。基督教的概念就不太一样，像 我知道像在新店有一个牧师叫张茂松、哦、他的募款能力非常强，要几亿就有几亿，要盖什么楼房他可以 买最大的楼房，要几亿就有几亿。那他自己来这边演讲，他在讲，他说呢，我跟所有的人讲说，今天告诉你们好消息，好，我今天呢需要一亿，换言之意思是什么？你有另外九亿，你十亿奉献呢、啊、我的一亿一定从你们身上来的啊，对不对？我要一亿来盖这个楼房啊，天大的好消息。为什么？因为你们会有九亿，你总共有十亿才可能给我一亿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捐一亿，这个楼房会盖起来。好，那因此呢你们会有九亿。哎，其这样的用要钱的话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金钱本身它是个流动，它是个能量嘛，你敢跟人家要就表示他有可能会赚很多钱啊，不然他怎么给你，对不对？那你不敢要，换言之他也没有办法流动啊。那我敢给，我敢花，就表示什么？表示我后面会有来源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节省的要命，那换言之就是这个能量在我身上是不流动的。好，那所以当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我该得的时候，那么你就坦然的去接受。为什么？因为你坦然接受就表示说你自己在流动，也让对方有所流动啊。好，我用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教导来讲的话，他们告诉你说你捐越多，那你为了捐这个十亿奉献，是不是神要补你9%？因为你捐了10%啊，十分之一啊，对不对？你捐了十分之一，那剩下的十分之九的话，当然后面的流动会流到你啊。所以其实力量是越使用越有力量嘛，金钱是越使用越有钱嘛。那你不敢跟人家要钱，就表示你也不给人家机会流动啊。好，这是一个啦。第二个，我们提到应该的这个部分，假设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我应该要去赚这个钱的时候，那我问你，你心里面拥有的是什么？拥有的是压力吗？哎呀，我应该去赚这个钱才可以，我应该去赚这个，不然我就惨。这单单应该在你的身体上的话，哈，你就很难赚到这个钱了。你赚了？
那不是应该是什么呢？
我很喜悦的，我认为我本来就该拥有的啊。好，它是一个能量在流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是一种喜悦的状态。我喜悦的拥有它，我本来就可以拥有它，我自然而然由衷的可以去拥有它。你怎么去生出那种由衷的感觉？就是金钱在我身上，它就是应该是 OK 的，它是自然会流动的，它不会说是因为我没有它不行，所以我才努力的想要去赚它。那这个时候，它处在的一种状态，它就不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应该这个部分哈，你要先受去掉，那再来就是去感受它。比如说像讲好了，我今天要成为像讲我想要拥有一部宾士的车子，好，然后我就先感受我拥有一部宾士的车子，那我觉得我开它，哇，好高兴，好喜悦，哦，这车子非常好。那先感觉它，去感受它，感受拥有它的一个状态。好，那这样的话你感觉到的东西呢，它自然而然又去形成那种影像，就是我开着这车到处我、哦、好高兴好带。那这种的话呢，它其实会创造形象，因为我们说感觉创造形象，这个东西很好用，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介绍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下飞机了，那我就先想象说我现在已经躺在沙发上，那我就喝我喜欢喝的凉饮，我看我的电视，我、哦、好高兴。那那一天过关的话，它就会特别顺利，呀，也不会太多麻烦的事情发生，因为你感觉先有了，感觉先有了，那么你已经在你内在里面先建构了。我们常常在讲说，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建构而成的，可是你怎么建构？不是喊口号啊，你先去感觉它，你拥有它了，啊，比如说，哎，你想要在，能够好好推广赛事，那么先感觉到说我已经是在这种方式这种场域里面，然后我也做得非常好，你感觉它就自然会创造这个事情发生了。这是第二个嘛。 第三个，你要觉得自己值得，意思是说我够格去得到这个。假如说我觉得说这我不可能做到，那假如你认为不可能，那当然就不会。那一般的话，很多的你说的女性朋友哈，因为我们长久都好像是父亲在照顾，母亲在照顾嘛，后来就先生在照顾，你比较难去形成说哦，我值得拥有这个部分，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好，那当你觉得自己不值得的时候哈，你就产生这个问题，就是好像这跟我无关了，你不敢去形成那个经验了嘛。好，那在下面一个谈话的话是说，好，那我们谈到所谓的我们一直在谈到的界面值，也就是我说的媒介基点，我一直在强调媒介基点哈。媒介基点的意思是，当参考点不同的时候，你其实你的想法会不同，对吗？好，我如果是我现在一文不明，然后我想象我要100万的话哈，不好意思，那个比较难了，因为你自己的感觉不到嘛，你会觉得说这空思梦想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让它流动，比如说我想象我的第100块就进我口袋了，我想象我的第1000块进我的口袋了，我想象我第10000块进来我的口袋了，然后你会慢慢你从10000块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的第10万块就会进我口袋了。所以你那个界面值很重要，你不要说一次呢，你想象的是那种我要当皇帝，好，我要当这个救世主，我要当这个世界的主人，好，那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好吧，那你就好好去想吧。恐怕很难，对吗？那你跟你自己要有界面值的，好，比如说，好，我现在开个早餐店，好，那很快的，我这个早餐店很有名，那我就怎么样去？因为当你有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会慢慢去想办法去实现它，啊，这是我说的界面值。那除了界面值以外，再进一步的动作是什么？你用想的是属于那种思维的阶段，但是一定要经过行动，也就是我们在上次在谈到的能量是由聚合然后再来什么流动。你想没有错，但一定要做，没有场外的举人。我觉得说好，我可以开一个糕饼店，然后我有某些想法可以赚到钱，那么你要去行动。好，你去行动，你觉得自己值得，然后没有自己是应该的那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回到那种喜悦的状态。比如说我很喜悦，我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我好喜欢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带来很大的喜悦，然后我有一个梦想，而且你去慢慢去建构这个梦想在你的脑海里面。好，那么去感受它，好，那觉得自己值得，那么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得到你想要做的目标。那像赛斯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部分呢，当然他是从一定是从想法开始的嘛，比如说你先去想象嘛，好，比如说我开糕饼店，我想象说我要做一个全国连锁，好，然后我去想象它，然后去感觉它，好，感觉说对，那我在什么地方呢，我怎么样创造，那最后的结果也我也想象第一个客人来了很高兴的转正去感觉它，然后增加事项，就把那个moment 把他带进来，然后他知道他在哪里。好，你纯粹想没有用啊，你要想说那这个地点应该在哪里，那去经验他。那这样的话最主要是要衡量，好，我有这个想法的话跟我拥有它的时候有没有意义，然后实不实际，然后我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喜悦。好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要在这个50000人的这个场地去演讲，好，然后呢我演讲很成功，对，你是有这种想法没有错，可是那个演讲真的是你衷心想要的吗？有没有实际，这样实不实际，你有没有对你有没有意义，然后再来就是我有没有感觉到它带来我这种整个能量在是一种喜悦的状态。因为他如果是在一个喜悦的状态的话，其实你是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会比较容易。好，那么这个金钱的创造也会比较简单。Yeah. 所以我想如果你谈到说一个意识在另外一个意识里面，然后呢其实是你的想法在创造， 你的现状，而当下是威力之点，你怎么做，你的后面的这个基因都会扫过你的话，那么你就要看你怎么样去应用它。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基因系统啦、转世系统啦、你的后面更大的意识系统，如果都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如果你很实际的去看自己喜悦的那个部分，载沉在你那个喜悦的能量的中心点，然后尽量去发挥你想做的事情，把它想象化，把它影像化，好，然后找那个界面点，然后找那个能够实行的点，那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难会去实现。但如果说你今天不好好去着重这一，你一直在空思梦想说、哦、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就比较难了。那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哦、按照宇宙定律的话叫做什么，能量不变定律，能量不变定律，好，再讲一次，是能量不变定律。能量是什么？是交换的，能量是交换，它是有限，它是交换的。好，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要一个东西的话，你必然要另外一个东西去交换的。好， 你今天我要在这样讲，我要做这件事，那么你要不要交换你其他的机会成本？我去上大学，我就没有办法上班，对吗？或者是说这两个时间没有办法冲突？那假如说能量是交换的话，你用什么东西交换你所要的东西？因为能量不变，它是交换的。好，你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这个某个生意赚很多钱，你有没有交换你的生命？有啊，对啊，你是交换你的生命去做这个嘛？那换言之，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做的。好，如果今天去经营我的公司，我自己的这个生意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在这边来好好做我的读书会嘛。那事实上我也没有说真的很用心在我的，因为我还是要花一部分的时间做我公司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能量是交换的。那如果我要把公司的事情做得更好，我要怎样放下读书会？好，如果要把读书会做得更好，我要怎样放下公司嘛？就很简单，那是交换的啊。那没有说是我今天我要100万，但是我什么都不给，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一定要用你的心思，用你的能量，用你的这个创造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能量是交换的，你必须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今天要创造金钱 OK 啊，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创造金钱，你用什么去 trade、啊、你要 trade 到什么程度。就好像你说有一个人他赚的钱赚了很多了，可是他永远不满足，是啊，他用什么东西换？换他一生去换呢、啊、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因为他喜欢呢、啊。对啊，所以这就是说我怎么样去体验我的人生。那每个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体验他的人生，那有错吗？不是错的问题，而是说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体验他自己。
是，
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哈，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每一个人资质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
那我们说我们是我们内在灵魂推出来的一个自我，来这边体验这个世界。那我们的内在灵魂是不是也跟我们这边物质实相里面这些人一样？我们的内在灵魂因为修为的缘故，因为资质的缘故，也都不一样。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以前以为啊，我们的灵体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因为全部都是宇宙资料库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不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在什么都有嘛？所以本自具足，本自圆成嘛。可是每一个人的灵魂拼图的深度层次是不是还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不一样一样。
赛斯的解释是意识是牵绊的莲花了。
啊哈。
好，那意识是牵绊的莲花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呢，比如说我现在你去想象一棵树，比如说一棵榕树，那么榕树它当然是最中间它有一个主干，主干的话呢它几乎不太长叶子的，它只长枝，对吗？
对。
好了，枝的话会不会有大枝有小枝？有。那小枝有没有再细的一个更小的枝？有。那枝上面有长叶子，好，那中间的那个次枝呢，它也有可能长一些叶子， 所以我们就看哦，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想成是那一片叶子的时候，那你有可能生长在不同的枝里头，可能是最末端的那一个，也有可能是小枝里面，也有可能是大枝里面，也有可能是在更主干的，接近更主干的那个部分的，是没有错。可是基本上如果你最深的来讲的话，意识本质好，它的源头是以同一个源头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智慧嘛，好，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对万物来讲的话，万物再生万万物嘛，万万物再生万万万万物嘛。所以这个以后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最小的可能是一只麻雀，可能是一片落叶，可能是一只小狗，可能是一只蚂蚁，对。但是它的最后源头那是一样的，就好像赛斯说，我有一个片段体，它现在仍然是一条狗。比如说赛斯你是狗吗？不是。那狗知不知道赛斯？狗不知道赛斯。那狗会说啊，我是一个修行很好的狗哦，你知道吗？我就是赛斯。他不知道，不好意思，他不知道。你了解吗？对，一条小狗它是赛斯的片段体所形成的，它跟一般的狗是绝对不会有两样的，它是一样的。因为狗就有狗性，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我们的灵魂偶然好用人性的方式体验人生。好，那不是我们是一个人然后偶然有灵性，不是的。那这个角度来看，以赛斯的狗来讲的话，赛斯的狗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是赛斯，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有赛斯的能力，可是赛斯的片段体造成狗，赛斯知道他有一个片段体是狗，现在还活在人间，当时他是这么讲，对吗？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说哪个人的灵性是怎么样，是他有一个阶层关系。比如说我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是在末端，但是末端不表示我没有意义哦，所有的末端的吸收的养分都全部怎么样回归到最源头，你的树干树根全部接受树枝给它的养分。好，我们的意识形态有点像老鼠会，今天你算是一只小狗，一只小猫，一片落叶，你的所学你的所经验的东西永远都回到你的意识本体，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做自己是最有意义的啦。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是每个人他可不可以 给他相对的肯定，当然嘛，因为他在不同的面向当中去展现他自己嘛，他跟你的愿景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嘛，因为他是他，你是你，你在不同的枝不同的叶子，但是你今天是互相在互动在回应嘛，这样有没有解决 你的回答你的问题？
有
好，那 Jenny 有什么想法吗？所以我们就说真的，真正来讲的话，还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问题，如果你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在喜悦的时候当中呢，其实你是走在一个能量的中心点。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事情是很勉强，那其实你没有走在你的喜悦的点上。那如果没有走在 能量的点上的时候呢，能量流的状况就不会很好，就好像你的血管是阻塞的一样嘛，啊，那阻塞就有可能会坏死 啊。好吧，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就从912节开始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